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记载大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，但是他却忽略了神的规则，以牛车来代替人去搬运，结果悲剧就发生了。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，为什么神的约柜会流落在外面呢？这是跟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有关的。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对神的约柜都有不太正确的看法，他们用迷信的心态去看约柜，以为约柜是神奇之物，能够为他们消灾解难，也能够带给他们好运。其实约柜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，主要的是神的同在和大能者的荫庇。但是以色列人却只顾保存约柜，而忽略约柜所代表的神的同在。先前在撒母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和腓尼士人征战的时候，腓尼士人把神的约柜掳了去，这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记载的。起先腓尼士人把约柜安置在大衮庙，与他们所供奉的偶像并列，但是后来因为大衮站立不住被毁了。腓尼士人有害痔疮，他们就把约柜急急地送走，连同赔罪的礼物送回以色列境去。先是在博士麦，后来又运到基列耶林，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。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节，这里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没想到约柜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，一停就是70年。当大卫定都在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就希望把约柜运回来。他认为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是最合适的地方，其实也是神所拣选的地方。生命记第16章第16节说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 七气节、祝棚节，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大卫统一国家之后，定都在耶路撒冷，他要把约柜运回来。大卫对神有一颗爱慕的心，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的。虽然很多人给大卫有不同的评价，然而他生命中最值得我们欣赏和羡慕的，就是他对于神的爱慕。我们听他在诗篇第九篇第一节所说的话吧。他说：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大卫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称颂和感恩。诗篇第108篇第一节又说：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唱诗歌颂。103篇第一节说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请看大卫的心对神是何等的爱慕。约柜既是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大卫安定之后第一件想到的事，就是把神的约柜运回耶路撒冷。只可惜他所用的方法错了。这一章的头十节经文就有15次提到约柜，把所要讲的目标很清楚地刻画出来。这是神与大卫之间一样很重要的物件。在大卫所写的诗篇之中，最少有11篇是以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为题材的。大卫对于神的约柜并没有迷信的看法，他知道神在哪里，神不是在约柜里面，神乃是无所不在的。大卫对神的认识十分正确，他在诗篇123篇第一节说：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大卫知道神在哪里，但是他也认识到他是透过约柜去亲近神的。约柜可以说是当时人和神之间的中保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约赶着新车。大卫所犯的错就是在这里，神早已经清楚地指示他的百姓应该怎样地移动会幕里面的圣物，可是大卫没有依照这些规则和指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当日非利士人也移动过神的约柜，他们甚至于把约柜掳去，也是不按神的指示，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事发生呢？非利士人之所以没有事，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神的法则。神的法则只是为以色列人而颁布的，以色列人既然知道了，就有责任去遵守。同样的，当人知道神的救恩和福音之后，人也有责任去接受。如果我们拒绝耶稣，罪就在于我们，这是圣经里面说的。可能有人会不服，或者是觉得不好， 但事实就是这样，神必按着他所颁布给人的法则去行。大卫要运回约柜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大卫却用错了方法。约柜的构造其实就已经是预备人移动的，所以约柜的四角有环，又有抬的杠。利未人如果要搬动约柜，就是把杠放在肩上，四个人一起抬的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抬着约柜行走的。可是大卫却不依照神的吩咐去做，结果麻烦就出现了。好，让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五节的经文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、瑟、鼓、拔、锣作乐跳舞。大卫是一个懂音乐的人，因此在运送约柜的队伍中，大卫尽量发挥了音乐的力量，配合了各种样的乐器去振奋民心，也表示了对这件事的隆重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到了拿营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。约柜在牛车上，可是牛却失了前蹄，使得车子歪倒，连里面的约柜也倾斜了。于是乌撒眼明手快，就连忙用手去扶正，这一扶就失去了他的生命，因为神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约柜旁了。或者有人解释说，乌撒所犯的只是无心之失，神为什么要击杀他呢？然而在神的眼中看来，乌撒是玷污了神的圣洁，这是神绝对不能容忍的。悲剧发生以后，大卫才知道事态的严重，他为此感到愁烦惧怕，于是不肯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，于是就暂时留在俄别以东的家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，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，直到今日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。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诗篇第101篇第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句话值得我们留意和实行。神是一位施行审判的主，当然神也是慈爱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可忘记他公义严厉的一面。神爱我们是毫无疑问的，如果我们犯了罪而又不向他承认悔改的话，我们就会失丧，因为再没有别的救法了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应该对神有敬畏之心，因为神怎么说了，他就必怎样行，是不能通融的。大卫当日因为乌撒的死感到很震惊，也很惧怕，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？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这时候大卫就决定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而暂时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中。而从这一次的错误当中，大卫也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去搬运神的约柜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13节到16节的经文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大卫这样踊跃跳舞，相信沿途的群众和队伍全都看见了。然而重要的更是神看见了，并且把这种的情况写在圣经上。大卫的跳舞并没有舞伴，他只是一个人跳而已。而大卫的跳舞其实是对神一种敬拜与感恩，他是一个爱神爱得极深的人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跳舞是由于他内心的激动而跳的，并不像时下一般人跳的舞那样。大卫欢喜异常，神也悦纳他。而米迦和大卫对神的心就相差得太远了，他不愿意看见有人对神如此的爱慕，而他又因为大卫对神有这样的心就轻看他。米迦的态度使得大卫非常不喜悦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下6章17节的经文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这里说大卫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这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，他也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为我们成就和平，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让我们再看第20节，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迦出来迎接他，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经文说到米迦取笑大卫露体，原来是指着大卫脱去王所穿的外衣，这就显得他跟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分别，他和群众混在一起跳舞欢乐感谢神，因为约柜终于运回了大卫的城。但是米迦并不喜悦大卫的所为，他喜欢比较庄严肃穆的敬拜，所以他并不欣赏大卫，反而轻视他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1节，大卫对米迦说，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。 大卫说，因为神拣选我，所以我就欢欣。当我们感受神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必定是欢乐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2节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，你所说的那些卑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大卫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君王而骄傲，他说我必更加卑微，这表示他在神的面前是更要降卑，俯伏的敬拜神。他不介意别人对他的看法，因为若不是神抬举他，他哪能有今天的地位。大卫在人民面前是君王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受造之物而已。因为米迦对大卫存有轻视的态度，所以大卫跟米迦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大卫从此就没有再亲近过米迦，所以米迦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生儿养女，他得不到大卫的宠爱，因为他并不赞成大卫对神的爱慕和热心。跟着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是记载神建立大卫家的约，神与大卫立约，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。圣经以后的发展和记载就是在神向大卫所做的应许上。大卫很想为神建一所圣殿，安放约柜。当他最初向先知拿单透露这个心意的时候，拿单就鼓励他说，这是一个好主意，神必定悦纳。可是神后来向拿单显现，并且纠正他的想法。神并不让大卫为他建殿，理由是大卫是一个战士，他的手流过许多人的血，所以不能够建造圣殿给神居住。然而神却欣赏大卫的心，并且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直到永远。神应许有君王和国度要从他这个家族出来，这并不是指着所罗门，而是指耶稣基督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是弥赛亚。诗篇第89篇第34节到37节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缺实的见证。虽然当时写诗的人不一定知道所指的是什么事，然而神却接着他们写下许多重要的预言，留待后来的应验。当我们读新约一开始的记载，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，而最清楚的莫过于撒母耳记下第7章神跟大卫所立的约。神所应许过的，他必然实现，永不落空。让我们坚信神的应许，让我们放心的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吧，因为他是永不失信的。人虽然失信，神总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，在他永远没有动摇的影儿。感谢主，上帝他本身是可信的，感谢主， 他的话语是可信的，他的应许是可信的，我们永远可以坚立在他的话语上面，而且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因此我为许多听众朋友祷告，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听众朋友还没有信靠主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为你祷告，求主恩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神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你求告主的名，这样你就必得救。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信靠主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艰难困苦熬炼，像大卫一样，我求主恩待，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坚固你的心，使你不至于动摇，而且你被试验之后，你的信心就比那试验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愿主恩待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以后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要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。